好，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看诗篇第七十七篇。诗篇第七十七篇是亚撒的诗，诗人写这篇诗歌的背景是在国家已经因为他们对神的悖逆而灭亡，也就是神的审判或者说神的管教临到国家。但是国家面对这样的困难不是只是一日两日，已经是很长的时间，所以诗人因为国家的困难和长时间受苦的经验，他向神发出一个哀歌的祷告，向神哀陈苦况，向神倾心吐意。而且诗人说他是继续不断的不罢休的在神面前祈求，只等到神垂听他的祷告。但是诗人也说明在他祷告的过程当中，他尝试以被推荐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就去默想，去纪念神和神过去一切的作为。所以诗人他就纪念神，他沉思默想在过去的年日神介入历史眷顾他的百姓，保护他们并且拯救他们的日子。当他这样子去沉思默想神过去的作为，但是他的心对神存着一个不正确的态度，我们说他思想神所做的这些事情却跟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在思想的过程当中焦点没有放在神身上，而是放在这些作为。因为他的焦点放在这些作为，所以跟现在的他们所遭遇的，跟他们现在的处境，他们现在的境况来比较的时候，诗人就感觉神过去这样的眷顾，神这一切恩慈的作为，好像现在已经不再向他们显出，好像神不再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所以这样的纪念神，这样的沉思默想，不但不能够帮助他，只能使他的情况更糟。所以他说他夜间不能够睡觉，他说是神，他把他归诸于神，是因为神没有，好像在现今的困难当中似乎不再是他百姓的避难所，所以他心中烦扰。他在这样的一个不安的烦躁不安的不能得到安慰的情况当中挣扎，最终他把他心中的问题向神诉说。他说主永远拒绝不再施恩吗？神的慈爱永远止息，他的应许永远废弃了吗？神他忘记怜悯吗？在他的发怒中他就止住他的连续吗？所以当他在这样的烦扰不安当中，事实上是因为长期的受苦，而他默想过去神一切的恩慈的作为跟现在的情形来做比较，似乎神不再成为他百姓的避难所，所以他心中就产生烦扰不安，他心中有了疑惑。但是当他终于把他心里面的疑惑很坦诚的向神来诉说，当他向神，他把他的问题向神来说出来，而且这些问题本身是关于神的属性和神的品格，他提到神的立约的爱，提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也提到 神自己的怜悯，但是当然也提到神的愤怒，这是神公义的属性。但是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看到本身存在了一个内在的矛盾。他说你的爱永远止息吗？永远跟神应许以色列人，他们神给他，神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神对他们这个立约的爱是永恒的，神给他们的应许也是绝对不会废弃的。所以这个问题里面本身就存在一个矛盾，以至于诗人就明白了，从这样的问题诚实的一个发问，以及坦诚自己心中的疑惑，加上所问的问题本身是关于神的属性和神的品格，而他在问的时候好像神永远要停了他的慈爱，好像永远神废掉他的应许。那这个好像永远，永远跟神应许他永远不会废弃他的应许，神的爱是永恒的，之间就有一个矛盾，所以诗人的困惑就得到了解答。他再一次肯定神是不改变的神，神立约的爱是永恒的，神的应许是绝对不会废弃的。于是他断然的再次纪念神显出大能的日子。他这一次的纪念跟先前有所不同，这一次他预备好把自己委身于神，是以神为中心的来默想神过去一切大能的作为和工作。于是这样以神为中心的沉思默想，就允许神的作为本身所启示的光可以照亮出来，他就不再被他自己现在这种绝望的处境使他来曲解神，反而这样的纪念神就成为他信心的基础。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第十三节到第二十节，从十三节开始我们看到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改变。在前面一到十二节，片满在第一节到十二节都是不断出现这个我，然而从十三节开始我就消失了，并且从十三到二十节，以色列他们的信仰所依靠的客观的事实，我们晓得不但以色列的信仰，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也是建立在历史客观历史的事实这个基础上，不是神话故事，这是真的在人类历史当中是有确实的依据。所以当我们论到耶稣的钉十字架，耶稣的复活，这些都是确切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所以以色列过去神怎么样拯救他们，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以及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走过旷野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整个他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这样的客观的事实，神一切的作为。所以在十三节到二十节，以色列信仰所依靠的客观事实和自古以来已经建立的真理，就深深抓住诗人的心，以至于从十三到二十节，诗人向神发出一个信心的祷告。所以他说：“神啊，你的道路是圣洁的。”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你的作为是洁净的”，原文是 “Your way is holy”， 或者说更直接翻译 “Your way is in holiness”， holiness， 也就是说，神的道是圣洁的。我们晓得，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讲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整卷书一个最重要的最突出的主题，就是以色列的神是圣洁的。那我们也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神是圣洁这个概念。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圣洁，我们的思考多数是把焦点放在道德方面，但是圣经里面说神是圣洁的，以色列跟他们立约的神，拯救他们的神是圣洁的。圣洁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所以当圣经里面强调神的圣洁，往往就跟创造这两个主题是并列的。也就是说，圣经里面论到神是创造这宇宙的创造者，因此就提到这位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圣洁跟神是创造者在圣经里面经常被并列在一起。因此神的圣洁最基本的意思，按照圣洁这个字，字这个字本身的字义是分别出来。所以神是圣洁的，乃是说明神他和他所造的一切受造之物是有分别的一位。所以这是神是圣洁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这个世界是他所造的，唯独他是创造者，因此他跟一切的受造物是有别的，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唯独他是创造者，其余的都是受造。所以他是超越他所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而存在的一位，他超越这个整个物质的创造，他也不属于他所造的这个世界，因此他是独尊独荣的一位，唯独他是创造者，唯独他有绝对的权柄来掌管一切他所造的，也唯有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有能力创造，他也有能力施行拯救。所以这是神的圣洁一个最根本的概念，我想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今天我们人类经常把神降格，用我们人类的思维，我们人类的思考，我们所以为是的来妄论这位神。所以当约伯受苦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来看他，当然他三个朋友也是按照智慧文学，也就是说他们所了解的神所启示出来的关于人生的智慧，他们的认识，他们一口咬定约伯为什么受苦，是因为他犯罪得罪神。而约伯圣经上神给约伯的评语是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约伯自己知道这不是真的，他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但是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争论当中，他的朋友不断反复重复他们的观点，约伯不断坚持他是无罪的，然后他甚至说这个是神伸手攻击他啊等等之类。最后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叫以利户，他也等到这些年长的都说完话，他也要发言。但是这所有的议论本身都是从我们人的层面来看这位创造的神，我们的思想是有限的，我们看见的事情是有限的，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有限。所以最后约伯记神自己站出来说话，他挑战约伯，他质问约伯，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约伯在那里吗？他把他受造的一切 无论是天上的星宿，无论是海水，无论是田野的走兽，一切的一切，神一再的质问约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告诉我。最后约伯在神面前，他说，我是谁，竟然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我先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他在炉灰中懊悔。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常常犯的一个罪。很多时候我们在各样的生活经验里面，我们总是以我们这么有限的头脑，以我们这么有限的知识，以我们这么不掌管明天，我们也不能查验人心，但是我们就是常常坐在神的宝座上，不断是论断人，我们也论断神。所以这个圣洁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神的圣洁跟神是创造者，在圣经里面是，就是因为他唯独他是创造者，因此唯有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独尊独荣，超越他所创造的一切。当然在这个基本的意义上，如果从道德方面来考虑，神他道德的品格也是跟我们这些罪人分别出来，也是有别的。我们人类在道德上是罪恶的，神在道德上是完全的。所以当他以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神给他们诫命去遵守，这个诫命本身就是反映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因此他期待他的百姓来遵守这些诫命，活出像神一样的品格，来为神做见证。所以利未记神一再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换句话说，神他自己是跟这些受造物，一切的受造物有分别，并且在道德上是完全的。所以神也要求蒙他拯救的百姓也要分享他的圣洁，也就是说必须跟这世上其他不认识人神的人必须是有分别的。所以彼得前书也再一次提到神在旧约对以色列人说的，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今天对所有蒙拯救的基督徒，神也是同样的要求我们必须要分享他的圣洁。所以这是我们把神的圣洁，我们再一次去把这个基本的意义去了解。所以如果从神的圣洁这个概念来看，神的圣洁是神最基本的属性，它跟其他神一切的属性不能够说只是其中的一个。神的圣洁乃是可以说跟其他所有的属性可以说是 co-exist， 是同时并存的。换句话说，所有其他神一切的属性，我们都要在神是圣洁的这个真理的亮光之下来了解。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所有这些神其他一切的属性，我们都要以神是圣洁的这个观点来了解。再一次，我们人类，我们说神是慈爱的，但是我们怎么解释神是慈爱的？我们用我们人类对爱的定义，我们来解释神是慈爱的。我们说神向我们启示他是公义的，照样我们用我们人对公义的概念和想法，我们来定义他，来定义神的公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么多，无论是非基督徒，无论是基督徒，我们都对神有很多的疑惑，我们常常提出问题，而我们的问题常常不是一个谦卑 来寻求，希望能够从神得到帮助，来了解。常常我们是用挑战的眼光，我们是用挑战的态度，因为我们自认为我们比神更知道，我们比他更认识他的公义，我们比他更认识他的慈爱。所以这是我们常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也是我自己经常要在这个神的圣洁的光中再一次来省察我自己。这真的是一个罪。所以我就想到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第一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是独一的创造者，有绝对的全能，他有别于我们受造之物，他一切都是完全的，在他的品格，他的属性，一切的一切，神跟我们这些受造的而且是有罪的罪人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样的圣洁的概念之下，现在诗人对神说，神啊，你的道路是圣洁的。神的道路乃是指神特有的行动方式，神的行动方式是独一的，所以这就是圣洁的概念。神的道路是神特有的行动方式，因此诗人现在对神说，神啊，你的道路是圣洁的，也就是指神所具有的特有的行动方式，他行事的方法是与人类全然不同的，并且他行事是完全全然完美无瑕的。神他特有的行动方式，他做事的方法跟人类是完全不一样，而且是完美无瑕的。所以我们才刚刚讲过以赛亚书第55章，神呼召人悔改，而神提出的理由是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就是一个圣洁的概念。神的道路不但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不但是不同于我们的意念，而且呢，这个中间有深渊之别。所以神说天怎样高过地，只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强调这个不同是多么的大，是像深渊之别这样的一个差异。所以神呼召人要悔改，因为我们人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行事的方法，一切都是罪恶的，所以我们要悔改。但是这个真理本身也适用于在所有一切的事情上，神的道路是圣洁的。但是在圣经里面，特别现在诗人当他转向神来发出对神信心的祷告，他说，神啊，你的道路是圣洁的。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神圣洁的道路特别是关于他为他百姓的利益所行的一切事。神的道路确实是非同于人类，但是在圣经里面，神的道路是圣洁的，不但是一般神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有别于我们人类，更是特别指向神为他的百姓的利益所做的所行的。当神为他百姓的利益所行的一切事情，这一切的作为彰显神圣洁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加上圣洁的智慧和能力，再一次神的智慧有别于我们，神的能力 有给我们，而神的道路是圣洁的，表现在，特别是表现在他为他百姓的利益所行的这一切，神为他百姓的利益所做的，彰显神圣洁的智慧和能力。所以以赛亚书第40章，神的百姓发出这样的抱怨：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以色列抱怨他们的道路向神隐藏，他们的冤屈神为什么不替他们伸冤？但是以赛亚先知再一次提醒他们，神为他百姓的利益所行的，彰显神圣洁的智慧和能力，他的能力是无穷的，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所以在以赛亚书40章，当以色列人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先知以赛亚已经强调，谁曾经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谁与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谁可以指教耶和华呢？谁可以告诉他说公平的路在哪里呢？知识何在呢？没有。所以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贯穿以色列历史，神确实不断显出他的道路是圣洁的，在他为以色列的利益所行的一切事情，都彰显他圣洁的智慧和能力。因此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个诗篇77篇的诗人，他会提出关于神带领以色列过红海的事件。当神用大能拯救以色列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神给他百姓的引导是不同的。如果按照地理位置来说，他们离开埃及之后，最短的路线到迦南地是经过非利士人，也就是海边的一条路。但是出埃及记第13章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走红海旷野的路。神没有带他们走最近的，距离最近的。我们今天常常说我们要走 shortcut， 要走捷径，神没带他们走这条最近的路，神带他们绕道走红海的路。然后第14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跟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把他们带到这个红海边，对着海边安营，但是神也说法老会后悔，会出兵来追赶以色列人，那不是就是让他们陷入一条死路？但是这是神圣洁的道路，特别是他为他百姓的益处，他所行的彰显他的 圣洁的智慧和能力。不但如此，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神每一天清晨从天上降下玛纳给他们做食物，神吩咐他们每天只能够捡每天吃的分量，不要多捡，多捡的话第二天就会长蛆，不能够留到第二天。神要一方面他的大能，你想多少的，出埃及的时候男丁有60万，加上妇女孩童可能有200万，这么多的神的百姓在旷野不毛之地，他们有什么可以吃，而且是每一天来供应他们，神从天上每一天降下玛纳给他们做食物。但是神要他们每一天倚靠神，所以每天只能够捡每天的食物，这都是神圣洁的道路，是在他百姓当中神所行的。以色列人最后到达迦南地的边界，神又再一次叫约旦河的水分开，使他们走干地过约旦河。我们只是举一些例子，这些都是在以色列过去的历史中神确实继续不断显出他的道路是圣洁的，他独特的独有的行动的方式，彰显他圣洁的智慧和能力。所以新约罗马书使徒保罗他非常有系统的有逻辑的来讲述神给我们人类预备的这个救恩。保罗不但说明神所做的事，差他的儿子怎么样成为赎罪祭，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并且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也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等等。然后他也讲神这个救赎的计划在人类历史当中，这个福音是先向犹太人，也就是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因为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但是犹太人却拒绝了耶稣，拒绝接受耶稣是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弥赛亚，所以这个福音就转向外邦人，于是开始了向外邦人的宣教工作。但是保罗说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拣选是神不会背负他自己，所以保罗最后在第11章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也就是说以整个国家来说他们会转向耶稣，接待耶稣成为他们神应许赐给他们的弥赛亚，带来给他们拯救。但是保罗在叙述神整个救赎的 行动救赎的旨意跟计划，最后保罗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赞叹，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所以神的道路是圣洁的，诗人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心，一个颂赞。而神的道路是圣洁的，所产生的自然的结果是什么呢？诗人接下来说，有何神 像我们的神这样伟大呢？以色列的神是创造万有的神，是圣洁的，所以这个神的道路是圣洁的，自然就带出有哪一个神是像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这样伟大呢？这并不是承认有其他的神存在，有哪一个神像我们的神这么伟大呢？这不是承认有其他的神存在，而是把以色列的神与那些被称为是神的来作为比较，那些并不是真正的神，也就是说没有其他的神存在，只不过人称这些为神，他们所敬拜的，他们称这些他们所敬拜的为神。所以把以色列的神跟这些被称为是神的来做比较，在各方面以色列的神都超越这些被称为是神的。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比较？我们知道在整个以色列历史，贯穿以色列历史，他们都继续不断的被引诱去随从外邦人的偶像。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就被引诱去随从埃及人拜埃及人的神，到了迦南地，他们被引诱去拜亚扪人的神、摩押人的神，这些四周围的国家的神。但是当然最严重的，他们跟随本地的迦南人去拜迦南人所拜的巴利和亚瑟拉。所以对于这些经常受引诱拜偶像，认为这些神是有能力的，诗人说有哪一个神像我们的神这么伟大呢？也许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现在也不拜偶像，但我们拜的是一种无形的偶像，我们拜科学，我们拜电脑高科技，我们拜医生，我们认为医术，我们其实还是在拜偶像，只是不是以有形的偶像，但是只有神是有真正的全能，也真正掌管他受造的一切和历史。好，但是第二方面，这个神的道路是圣洁的，所引出的结果，诗人说你是施行神迹奇事的神。神既然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就能够行神迹奇事。我们说他曾经借着摩西的手在埃及降了十灾，这个埃及神借摩西手所降的这个十灾，我们晓得这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因为前面使尼罗河的水变血，这个埃及法老的术士也能够做，使青蛙上地面遍满了整个埃及地，这个法老王的术士也照样做。但是到第三个灾，使尘土变成狮子，这个狮子，这个术士就无法照做。于是他们说这个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是创造者，他能够施行神迹奇事，他使红海的水分开，使约旦水分开，而且是使得海底的水是成为干地，让他百姓可以走干地过去，这些都是神所行的神迹奇事。不但如此，这里诗人继续说，你曾经在万民中彰显你的能力。神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确实是叫万国万民来认识耶和华他的大能， 知道耶和华是跟其他所有被称为是神的是完全不同。所以在摩西，神借摩西在埃及行这个十灾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九章，神要摩西向法老王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出我的大能，并且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确实神在万民中彰显他的能力。不但如此，在出埃及记十四章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跟他全军车辆马兵身上得荣耀。我在法老跟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第一个要攻打的就是耶利哥城。约瑟亚派了两个探子先去探听一下，耶利哥城一位妓女拉合接待这两个探子。妓女拉合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看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确实神在万民中彰显他的能力。所以当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神对约书亚说，他说你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对不起，就是对日后的子孙耶和华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于是当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他们过去，这些人的心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所以这些都是神向万民彰显他的大能。因此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之后，摩西就带领百姓向神唱出一首赞美的诗歌。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其实就反映，或者说这里诗人的话是呼应出埃及记十五章摩西这首赞美的诗歌。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第十一节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呢？谁能像你至圣？耶和华是至圣洁、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就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啊，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所以诗人他以神为中心的来纪念神过去大能的作为， 他就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这也是过去摩西曾经在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带领他们走干地过红海，救他们脱离法老的军兵，摩西所发出的一个颂赞。因此诗人就最后说到，你曾经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这里诗人就是论到神怎么样以他的大能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但是他说是雅各跟约瑟的子孙，通常以色列人基本上是被称为是雅各的子孙，很少还加上是雅各和约瑟，约瑟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之一。那这里为什么诗人提到神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是拯救雅各跟约瑟的子孙呢？主要的可能原因是因为雅各跟约瑟都在他们临死之前强调埃及不是他们埋葬之地，所以他要求雅各的子孙，要雅各要求他的子孙把他葬带到迦南地，葬在迦南地。同时约瑟死之前也告诉他们说，将来耶和华会带你们进入应许之地，那时候你们要把我的尸骨一起带上去，埋葬在应许之地。好，所以这是诗人强调神的道路是圣洁的，但接下来他就称颂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是可畏的。这里诗人是用诗歌文学的想象力来描述神的创造和救赎。我们读这些诗篇，我们知道是一个诗歌的题材，就好像我们中国古诗啊，这些诗歌的题材有很多文学的想象力，是以这种文学的想象力来描述一些事情，一些事实或者一些真理。这里诗人就是用诗歌的文学想象力来描述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在诗人这个诗歌的想象力之下，他描述众水，众水就是这些海，珠海，这个众水跟自然界的力量，这里自然界的力量他所提到的就是闪电跟雷轰，这众水跟自然界的力量，诗人在他的想象，这种诗歌的想象力之下，把众水跟自然界的力量描述成为是具有能力的。但是神的能力是超越众水和自然界的力量，可以克服任何的障碍和一切所有的障碍。因此诗人接下来在第十六节说，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诗人用这种诗歌文学的想象力描述这个众水跟深渊，也就是是一股神秘的力量，自然界神秘的力量，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都发颤都惧怕。那这样的一个描述是要说明神对自然界具有统治的统治力，或者说统治的权势、权柄和能力。所以诸水或者深渊看见耶和华就颤抖就惧怕，因为神对他们拥有统治的能力，有权柄有能力来统治整个自然界，因为神是自然界的创造者。所以是用这样子来描述神是创造者，他对他所造的一切是有统治力。所以我们知道在诗篇的114篇，我们可以看到有类似的这样的语言出现。在诗篇114篇说， 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沧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啊，你为何倒流？大山，你为何踊跃如公羊？小山啊，你为何跳舞如羊羔？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他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这都是描述神对自然界有绝对的权柄来统治他所造的一切。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在约伯记，神直问约伯，我创造整个宇宙，他列举神列举他各方面的创造，然后他问约伯，你知道吗？关于海，神曾经对约伯说，海水冲出如胎包，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我们看到神确实是以他绝对的全能掌管他的自然界，因此当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耶稣他是神成为人，因此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在他的传道工作中，曾经有一次他和门徒渡过加利利海，但是加利利海的这种气象往往会在下午的时候产生风暴，因为整个加利利海有点像盆地，但是在西南角有个缺口，所以这个风呢，从西南角的缺口冷风被引入的时候，就会引起海面起风暴。所以当他们渡过加利利海，忽然起了风暴，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枕着头睡觉，门徒叫醒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这是以这样的描述来强调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但是接下来诗人继续的来描述神可畏的能力，他说，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这里的描述其实是以迦南人的语言来描述神的出现，耶和华他的显现，他的出现。当耶和华显现的时候，耶和华出现的时候，这里描述耶和华出现的时候，云倒出水来，天空发出雷声，你的箭，这也就是指的闪电，神的箭飞行四方，神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描述神的显现。如果大家记得西乃山，神在那里向以色列人显现，也是类似神的显现，以色列人看到有密云黑暗临到，有闪电，有雷轰，有地震，整个西乃山好像火烧一样，整个山有火焰，而且还有脚声。所以这是描述神的显现，但是在这里是用暴风雨的一个描述， 有雷轰，有闪电。那这是使用迦南人的语言。为什么要使用迦南人的语言？原因还是一样，贯穿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不断被引诱去随从周围的国家拜他们的神，特别是拜迦南人所拜的巴利跟亚瑟拉。而迦南人所敬拜的巴利，他是暴风雨的神，他也是生产力的神。这个巴利他是 the god of fertility 跟这个 storm 风暴跟生产力的神。迦南人认为巴利的能力是在云中，在雨中，在闪电跟雷声中彰显出来。这是这个迦南所拜的巴利，对巴利他们所拜的神，他们所拥有的巴利神的能力是显在云中、雨中、闪电跟雷声中。不但如此，在迦南人的神话故事中，这位巴利他是得胜海神 God of Sea， 海神，这个海神叫盐，这这个迦南人称他们的海神叫盐。所以圣经的作者许多时候必须要帮助这些以色列人明白，这些被称为是神的是不具有任何的能力，这些都只不过是受造物，唯有耶和华是创造者，耶和华这位创造者是圣洁的，他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来管理一切受造物和做历史的主。所以这是为什么这里描述以色列的神他显现的时候，他来临的时候是用这种迦南人的语言描述他们巴利的这种语言，但是这位神是所有的这些受造自然界的受造物看见的时候就颤抖，他发出雷声，他发出各样的闪电。所以以色列的神是具有可畏的能力。那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诗人们经常用类似的描述来描述神可畏的能力，例如在诗篇的第18篇，大卫向神祷告，呼求神介入来拯救他，脱离他的仇敌。所以大卫描述神会为他的百姓来施行拯救，描述神临到的时候，在诗篇18篇的第7节，大卫说，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燃烧，连炭也燃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他的厚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炭。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啊，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所以这里大卫也是用类似这种迦南人的语言，记住这是描迦南人认为迦南人拜的巴利神是在云中、在雨中、在闪电跟雷轰中来彰显能力，但是圣经的这些诗篇的诗人们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耶和华，而耶和华彰显他的大能是一切的受造物在他面前都颤抖，他统管自然界，他来临的时候是以大能而来，一切的受造物都在他面前颤抖。 那么跟这个类似的就是诗篇第二十九篇。诗篇第二十九篇就是以神在暴风雨中彰显的能力来描述神的威严跟神的能力，所以还是跟巴力来比，他是远远的超过巴力。巴力的能力在耶和华的面前是相形见拙，所以诗篇二十九篇描述神在暴风雨中彰显神的能力，来彰显神的威严。那同样的，还是有这个迦南人信仰的一个背景，在这个背后，迦南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海神，它是名字叫做盐，这个海神是海跟混乱之神，而巴力呢是生产力跟暴风雨的神。所以迦南人的概念神话当中，这个海神跟巴力是在哪里做他们打仗的战场呢？海就是盐跟巴力打仗的战场，而巴力是打败了这个海神。所以我们看到譬如说诗篇九十三篇说到耶和华他作王，然后就说大水喷轰，大水这个就是翻腾，其实这些都是以这种巴力的能力作为背景来描述耶和华的能力是远超过巴力的能力。所以诗人在诗篇二十九篇中以暴风雨发出的雷声和闪电来描述神的荣耀，彰显在全部神的创造中，彰显在天空，彰显在海，彰显在地，也彰显在旷野。所以诗篇二十九篇以耶和华发出的雷和闪电彰显在海和天空和大地以及旷野，来强调耶和华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在他所造的宇宙中用绝对的权能来掌管一切的受造物，也在一切的受造物身上彰显他的威严和他的能力。所以耶和华曾经对摩西说，民数记十四章，他说他要使他的荣耀遍满全地，因为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好，但是接下来诗人就提到耶和华在他们当中这个圣洁的道路其中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是彰显神圣洁的能力。他说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这乃是描述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神带领他们过红海，所以诗人说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神叫红海的水分开，但是诗人说你的脚中无人知道。换句话说，当神带领以色列他的百姓过红海的时候，以色列并不能够看见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在当时是以色列人他们肉眼没有办法看见的，但是神对红海所彰显的可畏的大而可畏的能力却是以色列百姓可以眼见的，是明显的。所以以色列百姓都亲眼看见了神可畏的大能，彰显在叫红海的水分开使他们走干地过海，彰显在叫红海的水复合把法老的军队全部淹没。虽然神的同在不是他们可以眼见的，然而神向红海所施行的大能的作为，确实神这个可畏的能力是明显的，是所有神的百姓都可以看见的。因此最后诗人做一个结论，你曾经借摩西跟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我们如果直接的翻译，诗人先强调一件事， 他说你却曾引导你的百姓，好像带领羊群一样。诗人最后的这个结语，他提出神确实曾经引导他的百姓，好像引导羊群一样，但是神是借着人类的领袖摩西跟亚伦的手来引导他们。神不但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不但带领他们走干地过红海，并且使红海的水复合，把法老的军队淹没，全部淹没，他还借着摩西跟亚伦带领他们进入了旷野，并且行经旷野。所以诗人他所要指出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对他百姓的引导，在过去的历史中有一个确实的依据。在过去的历史中，神确实实在他们当中引导他们，好像引导羊群一样。所以当神这样的引导，而且是在过去历史中有一个确实的依据，被放在焦点上，这就成为一个信心的基础。站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展望将来。神过去引导他的百姓，像引导羊群。那么，展望将来，神仍然会信实的按着他立约的爱来引导他的百姓。所以前面虽然讲论神可畏的大能，但是神彰显能力，神这个大能的彰显只是神使用的方法，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真正最高的关心，神真正的关心乃是对于他百姓的牧养，这才是神真正的关心。他真正是他百姓的牧者，而他这位大牧者，他会信实的牧养引导他的百姓，而在他牧养引导的过程中，为他百姓的利益，他的道路是圣洁的。他为他百姓真正的利益，他所做的都彰显了他圣洁的智慧和能力。所以焦点不是放在神这些所行的神迹奇事，而是放在这位神身上，以及他对他百姓的爱。他是真正关心他所救赎的这一群属于他归属于他的百姓，他要成为他们的牧者，来一路的引导他们，来牧养他们，这是神真正的关心。所以神所行的大能的作为只是方法，不是最终的目的。因此诗人他真正是能够得到了一个安慰，因为神的牧养是不会改变的，神是他们的牧者。所以我们看大卫，他在他年老的时候写下诗篇第23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在青草地，安歇在溪水边，他引导我走义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使我的灵魂苏醒。即使是经过死荫的幽谷，大卫说我也不怕遭害，因为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他。在他的敌人面前，神为他摆设宴席，神用油膏了他的头，使他的杯满意，他一生一世有恩惠 慈爱随着他，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确实是描述了神这位大牧人他如何牧养他的受膏者，他也牧养借着他的受膏者来牧养他所救赎的百姓。因此我们应该真的是按着神向我们启示他是圣洁的，我们来认识他以及他对我们的拯救，他的创造和他的救赎是圣经里面两个最主要的重要的主要的主题。当然这一切最终是要实现神君王的统治，所以盼望我们不管面对任何的事情，我们常常来默想这些真理。神的话是可靠的，它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环境在变，甚至天地要废去，但是神的话是永远坚立。盼望我们可以因此来全心的信靠这位神。所以我们来唱，我们先做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来唱回应诗歌。